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听完前阵子的冰岛分享，是不是也很想一睹这片神奇的冰与火之岛呢 ？Elven 很快又要带团过去喽！明年的1月15号，我将带领大家体验冬季的冰岛，追极光、泡温泉、探索地貌丰富的斯奈山半岛，以及梦幻的蓝冰洞。回程还可以去巴黎奥莱补货哦。1月15号，冰岛10天 ，Elven 亲自带团，而且保证成团。另外再告诉你一个优惠，今年跨年你想要去哪里呢？12月26号有一团11天的土耳其，价格超级优惠。土耳其航空直飞，参观番红花城，在卡帕多西亚与上百颗热气球一同翱翔天际，去棉堡跨年，再回到欧亚交界伊斯坦堡。12月26号土耳其跨年团11天的行程只要57900，用浪漫的土耳其开启你2024的第一天吧。1月15号 Elven 带的冰岛极光10天，还有12月26号土耳其11天特惠跨年团都在热烈报名中。有兴趣的朋友请私讯猫很多旅行社粉专或 IG 了解更多资讯。
世界各地的独特风情，
旅行路上的狗屁叨叨，
异国生活的文化冲击，
领队导游的辛酸血泪，
都在毛很多旅行社。
欢迎收听毛很多旅行社，我是 Elven，
我是宝宝，
欢迎今天的来宾 Pony。
嗨，大家好，我是荷鲁斯之眼的 Pony。
荷鲁斯之眼感觉上就是很玄，
对啊，很厉害的样子。
但大家如果知道 听过荷鲁斯三个字的话，你就会知道 Pony 是来自于哪里咯、嗯、先讲 Pony，因为 Pony 呢基本上呢他是就是那个埃及的地接社、哦、就是埃及当地的旅行社。
大家知道地接是什么意思吗？
地接就是大陆用语啦。I'm so sorry， 各位晚上好啊。
是。
但是呢他就是帮我们，就是可以帮，如果我们有任何，就是应该说这边的旅行社或是个人如果去埃及旅游有任何的需求的话呢，他就可以跟 Pony 说，然后他会帮我们做成一整个行程，然后包括待定埃及旅游的各种项目，比如说交通啊，然后会讲中文的导游啊、住宿啊等等的这样、嗯、那之后我们也会把这个相关的行程，哎，应该说相关的资讯抛在我们的粉专上面。
对对，那像台湾旅行社也会跟当地的地接社联络，就是我们有一个行程要做好，但是要需要当地的人去联络去待定，
没错，
他们可能会拿到比较好的价钱。
Yeah,
然后当地也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们这些忙，
没错、嗯。那 Polly 来介绍自己一下吧。
嗨嗨，我很尴尬，我都觉得我好像没什么好介绍自己的，就是。生平无大志，就是唯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埃及待很久而已、啊、
那你待埃及已经多几年了、
啊、超过10年了
哦，真的蛮长一段时间的、欸、
那你怎么会到埃及去生活？先讲讲你学习的时候好了，你原本也是读观光相关的吗？
不是不是，完全不是，我是读阿拉伯语系的、哦、然后那时候会来埃及就是想要交换，就是学阿拉伯语。嗯，哦，然后而且其实我一开始来的时候，就我一开始要去交换的时候，我也不是想要来埃及，就我根本就没有一开始根本没有想到埃及，我其实一开始想去叙利亚。
那偏蛮多的。
大家会去留学的时候通常是大三那一年嘛，
是，
然后我大二升大三那一年的时候呢，叙利亚就开始有一些新闻出来了，
内战内战，
然后那时候我们都没有料到，对对对对，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会变那么严重，因为一开始那个时候只是刚开始。嗯，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啊，那不然我等一年，就是延期一年，我大四再出国好了。然后结果他就一发不可收拾啊，所以后来就没有人可以再进去叙利亚那个时候。 所以我就只好必须赶快找另外一个国家做备案嘛。
是，
然后那时候因为叙利亚不能去了之后呢，我们很多的同届同学他们都转移去约旦，然后但是我那时候有对约旦大学，然后但是呢那个时候我有几个比较少几个少数的同学，我们不想要一群人一起去约旦，因为我觉得这样好像会一直讲中文，然后所以我们就那时候不想去约旦，我们就想说挑别的国家，就来挑来挑去呢，好像就是就发现好像没什么特别想去，但是突然有一个人就提到说埃及，然后我们就赫然发现埃及其实超棒的，就是那时候学费也很便宜，然后又有很多观光景点，这其次啊，但是就主要是学费很便宜，然后我们也找到了，就是自己我们都在网上自己找到埃及的一所大学，有那个附设的语言中心，特别教外国人阿拉伯语，所以我们就跟那个大学联络，然后都接洽好，然后就这样决定是来埃及了。
这个跟那个 Viras 的故事还蛮像的，就是也是读阿拉伯语系，然后去国外要找学校。
这个过程其实是还蛮就是很快很突然很临时，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没有料到会不能去叙利亚嘛，然后后来在挑国家的时候也是挑来挑去都不知道挑哪个好，后来就是有埃及是很后来才有一个人提出来，可是一被提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就是超棒的、啊、就是屌打其他国家没有啦我自己讲
忽然觉应该说忽然觉得眼睛一亮说哎、欸，对耶，怎么都会忘了，怎么忘了，
没你没有想到要去埃及读书这件事情。
可能
因为那个时候是有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啦，所以那时候大家还是会觉得埃及比较不稳定，比较危险之类的，所以埃及不是一个留学的好的选项。然后我们阿拉伯语系正大阿拉伯语系跟埃及也没有任何一所学校是有姐妹校的关系啊，都没有联系。因为大家以前我们学长姐很常去叙利亚，是因为叙利亚有学校跟正大阿拉伯语系有是姐妹校的关系，所以那个会比较方便，然后也比较放心。那后来叙利亚不能去呢，变约旦大学跟我们学校就是有联系，所以他其实在系上跟国外的大学中间都是会有一个联系的。可是埃及没有任何一所学校是跟我们系上有联系的，就等于我们那一批自己来的学生，我们学校什么都要自己找。
天哪，你们就是开了学校的先河哎、
欸，乘风破浪是不是？
对，乘风破浪就是帮学弟妹打下基础。
其实，在我们之前，我们有找到一个学姐，也是来埃及读书的，可是就真的一个，然后就真的资讯很少。但是我真的是觉得，我们这一批来了之后，我们真的回去一直都有跟学弟妹讲，我觉得埃及是一个很棒的选项。然后只是很可惜埃及后来自己的国家的整个局势比较不稳定一点，所以大家听到埃及还是会觉得怕怕的。可是事实上我在这边生活十年，我其实埃及超安全，
因为我本身也是大概就是茉莉花革命之后2014-15年过后我们才开始去旅游的
哦，
才开始有新的团去旅游。
我是还没有去过埃及、
你还没去过埃及、所以其实
对对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我是2012年底来的嘛，然后那时候就是茉莉花革命刚过嘛，
对，
然后所以整个就是不管是西方媒体啊还是整个台湾都是把台湾旅行社也不出团，因为那时候埃及是被 列入红色警戒、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我们其实就是从这里开始有点发迹的，就荷鲁斯之眼，因为那个时候团客不能来，可是其实还是有很多背包客，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因为那个时候茉莉花革命的时候呢，欧美人超级怕，欧美人不敢来埃及、因为他们很怕恐攻，
对，
可是其实亚洲人反而一直来，因为亚洲人对于恐攻没什么概念，因为那对我们来说太遥远了
对，
我们其实没有不会真的觉得很害怕或怎么样，因为其实很少在我们身边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是亚洲的旅客一直就是尤其是背包客一直有在陆陆续续有来埃及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是从做这种背包客尤其是亚洲人我啦我的部分啊，
对，
就是慢慢做起来的。
哦，你刚才讲到荷鲁斯之眼，那你直接跟我们讲一下说荷鲁斯之眼它这个是一个在做什么的单位呢？
其实我们就是埃及当地的旅行社啦，但是因为我们在我老板就埃及老板他在旅游业工作已经超过15年了，所以他有非常非常多旅游业的相关管道，就是我们有好几家就是不同旅行社的，因为其实这边的旅行社其实像台湾旅行社也应该也是一样的啦，就是 每一家旅行社它会有它特别的比较强项的地方，那埃及旅行社 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某一间旅行社它订机票它会拿到比较好的 offer， 某一间旅行社它订游轮可以拿到比较好的 offer 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会因为在这个领域比较久了，所以就会认识 蛮多的 communication。 我们基本上我们能做的事情其实就跟旅行社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帮旅客安排行程啊，然后订所有埃及的交通住宿导游，就整个在埃及的行程我们任何东西我们都可以帮忙代订这样子、
哦、
都可以安排。
嗯，所以你那时候读完书你就说哎、欸、好，我现在有找到一个我想要做的事情，就留在那边了吗？一开始就是这样打算吗？
也不是，也不是、欸、不是不是，完全不是，完全没有想要走这一条路。那时候刚来的那一年对，真的，那时候刚来那一年的时候就是学生嘛，学生就是很闲啊、
嗯、
然后那时候因为你自己来埃及读书，说是读书，但你放假的时候你一定也会去玩嘛，
大玩特玩，
所以当然也是有在埃及去旅游对啊对啊对，所以我在埃及旅游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虽然我们是读阿拉伯语的，我们会讲阿拉伯文，可是毕竟就是、嗯阿拉伯文跟方言还是有差，就是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嗯、反正就是阿拉伯文有标准语跟方言的差异、嗯、标准语就很像国语或者甚至是有点类似文言文了，就是新闻报章杂志媒体比较用常用的正式的语言，
是
可是其实每一个国家每一个阿拉伯国家它都有自己国家的方言，比如说埃及有埃及方言、
哦、
然后约旦有约旦方言，突尼西亚有突尼西亚方言，他们都是阿拉伯语，可是他们的口音甚至很多用词会非常不一样、
嗯嗯、
会受到他那个国家的历史跟文化背景影响，比如说突尼西亚他被他法国殖民过，他的方言会带法文、哦、那个就不是阿拉伯语，
就跟摩洛哥可能也是这样子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所以就是变成说有可能两个国家两个阿拉伯国家他两个方言有可能是没办法
沟通的
完全沟通的、嗯、对，这个时候就要用标准语，因为标准语就是一样的，可是因为标准语它是一个比较正式比较难的语言，就是如果你的教育程度是没有那么高的话、嗯、其实你的标准语并不会有办法到很好、
嗯、
所以基本上每一个阿拉伯国家当地的 local 他们都是讲方言，没有人在讲标准语，就口说上来说是没有人会讲标准语的，
嗯，
对，然后就是所以我们可是我们在大学学的是标准语，所以即便我们会讲阿拉伯文，那我们其实也是就是一点皮毛而已，然后在埃及就是也并不是，而且才来一年就是也并不是那么的可以完全的沟通这样子、嗯、然后所以那时候其实就算我们是读阿拉伯语的，可是我们自己在玩的我们这几个学生自己在埃及旅游的时候我们还是觉得蛮困扰的、
嗯、哼哼，
然后后来就还是有找当地的那个旅行社做安排这样子、哦、那时候我们找到的这个人就是我现在的老板，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觉得他安排的很好、哦、而且他就是非常，因为埃及人很油条看到他你就觉得看起来就是很油条，可就讲话啊感觉啊就整个是很油的感觉，可是因为这个老板他完全不会，然后他帮我们安排的行程都很顺利，而且他给的价钱因为我们一定会有比价嘛，他那时候给的价钱都是很合理的、嗯、然后那时候而且就
是
反正就认识了，就觉得他整个处理都不错，然后后来也变成朋友，然后也认识他就是在处理行程的一些朋友，就是那些 communication、不只是 communication 不只是 business 的 communication 已经是合作到朋友了，就他更比较在乎的是那个人、嗯、他的可能品性或他的价值观这样子，
他的感受啊他想要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嗯、然后所以后来就是我就觉得哎、欸，有一个就是在埃及的一个可以帮你处理行程的人我觉得很不错，然后加上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也有认识一些就偶遇就认识一些台湾来的背包客的大哥大姐、
嗯、
然后就开始聊天啊什么的、哦、然后他们也就是说就是在埃及自助就是不是不行，可是就是真的会比较辛苦，然后尤其那个时候
会比较害怕一点呢、啊，会比较害怕，
对对对，十年前的网络又没有像现在就很多资讯你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十年前还没有像那么发达，所以很多资讯是很不及时的，
嗯
然后反正就是比较辛苦啦，然后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想法，因为我那时候知道说你从台湾找埃及的资讯，如果你要自助的话、
嗯、
你的唯一的管道好像只有背包客栈对不对，
对、
嗯、对，十
年前、
那个、
对对对 对, 对，然后可是我其实有看一下 我有发现上面的资讯就并不是那么的确切，因为其实埃及它是一个茉莉花革命后它的变动其实蛮大的、
嗯、
比如说你物价一直狂涨啊，然后票价也会涨啊，然后可能什么旅游的路线或者什么新的旅游的规定政府的规定都会跟动，所以就是我有发现它上面可能比如说一两年前的游记现在可能已经没办法参考，就参考价值很低，那可是如果你只有这个管道你只能拿到这个几年前的资讯，那你功课就会做错，
对、嗯、
嗯，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有遇到好几个背包客，他们就是拿就是可能查了好几年前的物价，然后来到这边可能钱带不够或怎么样，预算抓不准，没有抓足，然后在这边可能就会，然后他也会觉得埃及人是不是在坑他，可是其实不是，只是因为物价已经涨了，
他资讯已经落差太大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后来我那时候就觉得啊，我既然人在这边，而且学生证就是闲，那什么事都没，什么时候不用做，所以我那时候就办了一个粉丝专页。我一开始的目的只是想说，哎，我有一个公开的平台，然后我人在当地可以分享第一手的资讯这样子，然后我也就是介绍大家这个埃及人的存在，就是我觉得他安排行程很诚实，很棒。很稳，就是如果你们要来的话，因为那个时候我接触到的其实都是真的是背包客，那些真的背包客他们其实都是可能到了当地才会找行程那一种、嗯、所以我那时候一开始的想法其实没有想要涉足这一切，我就只是跟大家说有这个人在这边，你想要你来埃及的时候如果有需要你可以去找他跟他谈，你觉得他不错你就跟他买行程，
对，有这种人实在是太棒了，
对对对对，然后对，那我其实没有想要就是插手任何的这一就是生意上的事情，我就是单纯介绍、嗯嗯。那可是后来因为就是台湾人就是还是比较会比较谨慎吧，就是还是会希望在行前会有一些基础的准备、嗯、然后加上台湾人其实不太喜欢讲英文、嗯、然后所以就会直接问我，然后那时候就是也是就是学生啊，你知道公公就想说啊，反正我有空我就帮忙当翻译，所以我一开始的角色其实就是一个翻译而已、嗯、就是台湾人用中文跟我讲他们的需求是什么，然后我跟这个埃及人讲他排好行程之后呢，我再把它翻成中文丢给台湾人这样子、哦、而且我甚至一开始都没有收钱这样子，
对啊，你有没有觉得我早该收钱了，
其实还好，因为我现在排行程也是没收钱啦。对，
佛系耶，真的
佛系，超佛系的。嗯，
对。然后反正我后来那时候第一年就开始做这个，我就开始开了这个粉丝专业。但是那时候是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嘛，嗯，后来我大学大五的时候有回台湾延毕一年，所以我大五的时候其实在台湾。然后我大五毕业之后呢，就一毕业，因为我的个性其实真的很埃及，很像埃及人，我完全不会，我不会去规划我未来怎样，就是我完全没有想那么多。然后我一毕业之后，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嘛，我想说反正我都有已经有在做这件事情了，不然我就回埃及继续做好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哎，很埃及的意思是说，嗯、是很随遇而安的这种心态吗？
对，很 freestyle 那一种。对，嗯嗯嗯，我本身的个性是，就只要不是牵扯到别人，就我觉得不会影响到别人的，只有影响到我自己，我都超 free， 我怎样我都觉得 OK， 我都觉得没差。嗯，不是这种个性的人。对，
所以你就回去埃及工作了，这样。
对对对对对，就继续做，因为我大五延毕的时候这一年我还是断断续续，其实我都还是有持续在帮忙做翻译。
嗯哼，哦，所以埃及的工作签证是很好拿吗？还是还有什么条件、
嗯、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拿工作签证。哦，我那时候就是一般的那个旅游签，然后落地签进来，然后再延签这样子。嗯
嗯，哦，
对对对对对，嗯，
就是我先回去看看有什么机会，然后之后如果想要长居的话，我们再看有什么方法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对，我那时候就是刚毕业，就是一时之间也不知道做什么工作，我想说我既然就是埃及的老板也说就叫我回去继续做，我觉得也 OK，、嗯、那我就回去，就一回去就被屌在这边，
就开始认真有给你薪水了啦。
对对
对,
對、
啊，这样才是正确的啦，因为不然他之前都。嗯，你知道半买半相送
做慈善的、
没有，因为我们真的很熟了、嗯、然后就是就老板其实也是我男朋友啦，就是、啊就是、对啊对啊，所以我也不会觉得怎样，而且那个时候我做这件事情其实是蛮快乐的，因为我就觉得就当交朋友、嗯、因为我一开始在埃及遇到的那些背包客大哥大姐人都超级好，就我们 后续都有保持联络那一种、嗯嗯、就我本身是喜欢这件事情，
我觉得因为就是一个你觉得你自己一个人到那边的时候，就是你当时是孤立无援的、嗯、哼哼，所以当你有能力可以给别人更多资讯的时候，你我觉得会
很乐意分享，
会很乐意分享。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对没错，我当时心态就是这样子、嗯，然后就觉得如果我可以分享正确的资讯，然后就算他不要我到现在我的心态都是这样子，我超级怕别人只是听到我们名字，好像很常听到就。不去考虑我们的运作模式就直接来找我们、啊、我超怕，我希望的是你了解我们的运作模式，因为我们不是台湾的旅行社，我们没有像就是我觉得领队都超伟大，台湾的领 好伟大，
谢喽，谢谢。
跟我一样，真的，我是打从内心的就是敬佩你们，我认真的。对，我们不会去配一个像这样子，就是这么保姆级的领队在旁边、嗯，所以我们就是当地的旅行社，我们就是半自助这样待定、嗯。所以我超级怕那个别人会觉得说我好像一直想要推销你，没有，我其实超佛，我都希望你不要来找我。如果你真的不了解我，我宁愿你不要来找我这样子。
而且我希望你是有一点自助的能力，你不是任何事情出去都要有人帮忙的。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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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嗯。但是我会给你正确的资讯和你需要的东西。
对对对对、嗯、如果你真的没这个能力的话，我觉得你至少你自己你态度心态要拿正，要调整啊，就是你已经知道你是在请人家帮忙了，你就不可以用一种就是我花钱老子就是你就要
帮，什么都要，
一定要帮你啊，
对对对
对对对对，嗯，没有人一定要帮你做什么事情啊，对啊。
那跑你当时就是等于说你毕业前其实就跟老板一起了吗？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大学的、啊、就是我刚到的第一年啦、嗯、就还在求学的时候，对啊。
那请问我你觉得埃及男孩啊他们也是会很容易令人晕船的吗？
嘴巴很甜这样子？
哦，我跟你说，对亚洲女子，其实也不止亚洲啦，就是埃及人是全世界出名的就是花花公子。
等一下，因为我上一次听到花花公子这个名号应该要放在土耳其男上面才对。
我跟你讲，阿拉伯人都是走这种油嘴滑舌的路线、
okay.
就非常会讲甜言蜜语、哎、那埃及人又是其中的翘楚。
天哪，这段数好高啊，
真的段数、欸、
对。
我其实很少听到人家说摩洛哥男人是就是
嘴巴很甜，
嘴巴很甜这回事、啊、或是图尼西亚人，但是、
欸、会不会是因为摩洛哥就台湾人很难拿摩洛哥签证，
有可能很
不好进去，
不好进去的关系、嗯、
对，
取样太少，
所以因为也许大家都去一开始都去土耳其、啊、没有啊。但比如说像叙利亚人然后约旦人，我也没有听说什么约旦男人很花心啊，或叙利亚男人很花心啊。
我觉得我们没有体验过，真的讲这种事情不太准。
对了，我们没有体验过。
对，
所以 Pony 你要投埃及男人、
嗯、也不是说花心啊、嗯、就是说阿拉伯男生的个性民族性本身来说就是很会讲，很不吝啬去称赞人、啊嗯、所以对，也不是花心，就是他们很会讲好听话，很会去称赞女生。
是，
所以如果你是尤其你是东方女子，我们的文化就是没有这个，没有
这一卡，比较吝啬称赞、
就是、
对对对
对，我们一直收到别人这样疯狂的称赞，我们当然会
心花怒放，
不习惯的人对就会觉得哇他是认真的爱我或怎么样，但其实他们只是习惯称赞而已。
那你觉得大四的你是有点晕船的吗？
哎、欸，没有没有没有，我这一趴因为我超讨厌油的人、
yeah.
我喜欢宅男，我喜欢木讷的人、uh-huh. 所以他如果很油我反而就会觉得反感、
uh-huh. 欸、那这样讲那埃及人就不是对你痛啊？
不是，我不是我的菜啊，对啊、嗯嗯、
但怎么会跟现在的就是
真心，
因为这个人他因为他完全不像埃及人，也不是完全不像，他骨子里还是有埃及的一些传统啦，
是、
嗯、可是就是个性的关系吧，他就是比较你看到他你就知道他就真的不是那种油油的感觉、就是很多旅客也都说就是他看起来跟一般埃及人看起来不太一样，不是长相的问题、嗯、是气质的问题。
我跟你讲，埃及人，埃及有人有时候 sometimes 是真的很油。我有配过
對對對、嗯、
我有配过那种导游，就是超爱讲他的事情，然后就是已经几近于要骚扰我的女团员啊，他会直接说：“哦，我真的很、嗯、我很想要娶很多老婆啊。”然后也会讲说自己的性能力多好啊，什么之类的。
我会生气，这不行，
真的不行，对不对？
等一下，等一下，你说你在团上的时候，导游会这样讲，那他是讲英文吧，对不对？
没有，
哦，不是讲，他
讲
中文，
中文
哦，埃及是中文的概念，
讲中文的
哦。
对，
我想说他讲英文，你还要帮忙翻译，说我性能力很强，有点尴尬。
不是，不是。
中文导游更夸张，因为中文导游那些中，因为埃及的中文导游数量不多，所以那些如果可以带旅行社团的中文导游，他们都有一些有经验，一定都有经验的，所以他们都知道亚洲女生特别容易晕船、啊、他们会特别去撩亚洲女生、啊、然后我觉得埃及人对于外国女生的确是有个刻板印象。我跟你说，这些埃及男生不管是不是导游啊，埃及男子你放他对象，如果是对方他的 对象如果是埃及女生，她绝对不敢言语骚扰，不要说言语骚扰，而视线的很赤裸的盯着埃及女生，她们都不敢，因为她们知道这个是不能被接受的。
对，
那她为什么会可以对外国女生这样子就刻板印象？大家觉得就是也是有受一点西方的影响啊，就是因为欧美人对于身体的界限比较没有那么的像他们一样严谨，他们可能会觉得拥抱啊，或是接吻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那久而久之呢，就是从埃及的旅游业开始，埃及旅游业的人就觉得，哎，外国女生很开放，他们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呢，就传到不是旅游业的埃及人。那可是呢，在旅游业工作的埃及人呢，你工作久了，你一定也会知道，就算欧美女生对于身体的界限比较是对我来说，对我们来说，相较来说比较松，可是他们还是有
个界限啊。
对，不是跟不能直接骚扰，所以他们就会知道，聪明的人就会知道说，哦，这是有差别的。可是你说不是观光业那些人，他已经被传到那个有一些刻板印象，他也收不到这些后来正确的资讯，所以久而久之整个埃及人就是对于外国女生的刻板印象就是我们可以接受被骚扰这件事情
啊，
我们比较开放这样子，所以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样子骚扰或是这样子比较讲这种话是可以，我们是会觉得没关系的，他们可能会这样觉得，所以他们就比较敢去骚扰外国女生。可是这件事情他们自己内心知道在宗教上是绝对是
不应该，完全不应该的。
对，其实我很少遇到埃及男生骚扰我，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感觉，我给他们的感觉是我知道这件事情是不被接受的，他们就会 step back，他们就会知道说不敢就是造次，你知道吗？
没有，我刚才正好想要问那个，因为最近台湾 MeToo 的运动也是蛮盛行的，我正好想问说你有没有被骚扰过经验，但听起来是你的气场就是足以震慑所有埃及男人这样子。
就是也不是气场，当然是说我散发出来的感觉是我，因为我真的是在蛮，因为而且我的个性就是你把我放在哪一个国家，我觉得我都可以在那边活下来，
是，
我是一个，我蛮像海绵的，我都像有很多人问我说在埃及会不会遇到什么文化冲击很冲击的事，可是我后来想想我都没有觉得很冲击，因为我觉得我在这个地方生活那是这里的文化，它就是一个正常的事情，那只是因为我那放在台湾不正常，可是在这里很正常，所以我都没有觉得什么事情是很冲击，但是可能回头，如果我回头再去深思就会发现说，哦，这里可能跟台湾不一样，但我不会觉得到哇有多冲击这样子，所以反正我给人家的感觉就是很多埃及人一看到我跟他讲的一句话，他可能就会，我真的超常听到路人埃及人他如果想跟我搭讪，然后如果我回他，我超常听到他们就跟我说，哦，你是埃及人，就他会知道说我的不是因为我讲阿拉伯文，而是你给他的那个感觉让他知道说我懂这里的文化，对，所以我其实在埃及非常非常少遇到骚扰。
那你自己
觉得那是一个互相的感觉，
对，那是一个互相的感觉，
对，我今天给散发出来的感觉是啊，这里一切都好新奇哦，好像可以接受这样子，那他们一定就会再进一步啊，
对，那你自己觉得跟埃及人共事啊，就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因为你刚才说到他们的就是埃及人的 style 是很随遇而安，那在工作上会不会很刷刷这样？
非常非常就是很气，就是因为虽然我的个性跟埃及人蛮像，可是那是只限于有关于我自己本人的事，如果那事情是会影响到别人的我就会很紧张，那可是跟埃及人工作就很常，他们很常让我很紧张，因为埃及人就是本身个性比较松散，然后对于标准就是标准非常宽松，他会觉得很多事情都差不多就好，没有必要那么严重这样子，
那听起来在时间上管控就很有问题了。
非常，埃及时间是非常有名的，就是如果埃及人跟你说我五分钟后打给你，或我几分钟后要干嘛，你要先问他确认说你说的是埃及时间还是正常的时间。他们你一这样问他，他们就会笑，因为他们自己都知道。
那埃及时间通常会到多久？
他就会跟你说是埃及时间还是，如果他跟你说是埃及时间，如果说是五分钟，可能至少是30分钟起跳。那如果是一小时，可能就是两三个小时起跳这样子。
哇，那这个如果像是你现在在做旅游业这件事情，就是旅游的咨询这件事情，如果说他是用埃及时间来跟客人约，那就会很麻烦欸。
不可能、我们不可能会做这件事情，我们合作的通路一定都是知道我们有我们自己的 那个规定啦，嗯，对，
但是在生活上
不可能让旅客遇到这件事情。
对，但在生活上就会碰到这种的事情，这样子。
对对，生活自己生活上会，就比如跟朋友约，我自己跟埃及朋友约，比如说我约一点，我们通常真正碰到面的时间是大概两点半三点。
还好台湾好朋友约也是这样子，
但是好朋友
我们自己都心照不宣，就他跟我约一点，我绝对不会一点到。
那你在那边当地就当这个地接社那么久，有没有碰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啊？
我觉得不能说有趣，应该就是说比较困扰吧，因为毕竟我是那个要工作的人，
对，
所以我要去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它就是一个文化差异体现出来的麻烦。就比如说，就像我讲，埃及人他对于标准比较宽松，然后他的容错率很高，
是
他会觉得一件事情 A 方案不行，那你就换 B 方案啊，然后万一不行差一点点有什么关系，差不多就好了，这样子。可是其实台湾人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的，台湾人会觉得我安排好的行程我就是要按表操课，
对，
去把它完成。可是其实在埃及你很常会遇到很多意外，比如说埃及交通真的蛮塞的，埃及交通蛮差的，然后万一那天可能突然发生什么事情就整个塞爆，你行程就会被 delay 到，那可能旅客就会爆炸。可是这个东西我们也没办法控制，然后埃及人也会觉得我们很奇怪，他会觉得为什么我们这么的
爱计较，
就是，
来都来了，對對對對，
这样。然后或者是埃及人超级鸡婆，这些问题都是因为他们个性的关系，性格造成的。
很会关心别人吗？
很鸡婆，然后很有时候我会觉得你可以很 pushy， 就是如果你没有很明确的跟他讲你的需求，你喜欢什么，你不喜欢什么，你要什么，你不要什么，你没有很明确的跟他讲，他如果觉得你都可以，他就会很鸡婆的照着他觉得为你好的方式去帮你做。可是那个事情那个方式并不是你可能不是你喜欢的，不是符合你的需求。比如说我们早期的时候一开始跟一些通路的，他们现在都已经学乖了，就是以前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拿饭店有些是可以拿到比较好的 offer， 可是 offer 是可能是要看 season 嘛，对，可能 season 不一样就会不一样的价钱。然后有时候我们帮旅客订好行程，我一定都会写得很清楚嘛，你的饭店是什么，名字都会给，都已经先讲好了。可是可能比如说旅客真的到了埃及之后呢，或是那个时间呢，我们的通路发现哎，有一个更好的饭店，就是可以拿到很好的 offer， 可能跟原本旅客的饭店是一样的价钱，可是可以更高级，那等于是升等嘛。
对，
他们就会自己，他也不会问我，他就直接帮他换。可是问题是台湾人有些人如果甚至机车一点，他就会觉得你为什么要换我的饭店，
对，
他也不会觉得你是
有被升等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算是真的是升级，但是你如果没有事前跟他讲，他反而会生气。
对，
然后这件事情发生好多次，我反而就是会被旅客会抱怨，就是你为什么，你是不是没帮我订什么之类，为什么突然换饭店，然后他也不会觉得变得比较好，我不知道，反正就是
不是因为台湾的旅客就是一定要就像刚刚说的就是照表操课，然后你原本已经是 A 饭店了，那我去的时候我入住 B 饭店，但我没有住到 A 饭店哦，但我就会知道说那我 A 饭店是不是
比较好，我没有看到这样，
因为我没有看到，
对，
对呀，
然后但是我就觉得埃及人就是鸡婆到就是好心做坏事，然后而且他们耳根子超硬，就是这件事情发生好几次，我一直跟他们讲说你不要再给我动，就算是升级我也不要升，不要跟他们升，就维持原来的。
对。
然后他们就是耳根子超硬，他就会觉得
为什么呢？
你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呢？不要，他觉得我很奇怪，然后他还是硬发生了好几团都还是硬给我，你知道升等，然后后来我真的大爆炸。
该不会还反问你说为什么你不对客人好，你为什么会这样子？
对，我真的是大爆炸，然后就是很常跟埃及人吵，就是跟我的那个老板或员工吵架，就是我要真的，但我很生气很生气跟他们吵了，他们才吓到说好，我以后不换了，这样子。
欸，这真的是
讲不听，
文化冲击，
这个是文化的不同，
完全他的价值观就不是这样子的。
对，
但他其实出发点是为客人好。
对，或者是比如说像刚刚讲有一些交通上的问题，因为可能比如说一天的行程，假设排 A、B、C 三个景点好了，原本是要先参观 A， 再参观 B， 再参观 C 嘛。可是如果万一因为当地一定会比较熟当地的路况或怎么样，所以如果万一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司机会知道说换个顺序其实会更好，
是，
他就会换顺序。可是 那一换了顺序，
他有没有跟你讨论？
对，旅客又会开始抱怨
啊。
然后，对对对，然后可是不换顺序，其实对旅客反而是更不好的，他可能会花更多的交通时间。
对、嗯，
所以埃及人会觉得我们很奇怪，他觉得我们很笨。
嗯，
嗯，
我觉得就缺乏沟通啦，
他不知道要事先沟通，他就每个人都是做自己的主人呐、啊。我就说，我觉得好、嗯，那就好，我就帮你做了、
嗯，
我就不用再问你啦、啊。
但是台亚洲人不是这样子的概念，
亚、嗯、洲人不是这样，尤其是台湾人。嗯、对呀、啊嗯，
而且因为埃及人他就是容错率很高嘛，就是你帮他，就算是你是好心做坏事，就是说你把他事情搞砸了，或是你真的有什么东西没有弄好，
嗯、
只要你是很诚心的道歉，然后他们也知道说你不是故意的，其实埃及人都会原谅你，就他们真的心胸蛮开阔的、
嗯，
所以他们也没有像台湾有那种什么烈女巫的这种行为，就他们很容易原谅人、
哦。
可是相对的，就是你要有回馈，就是他们出包的时候你要原谅他，
互相容忍，
互相，对对对，
这个是真的很恐怖。嗯、所以等于说，像Pony刚刚有说到，他你觉得在埃及当地其实没有什么文化冲击，对你来讲就是一些不一样。除了埃及人的这种、嗯、就是埃及的浪漫个性之外不一样，你还有觉得这十年来你有觉得埃及跟台湾人的不一样在哪里？
可能也许是他的一些，因为宗教也不一样嘛，
对，
就是你有些会不会碰到这些事情是你觉得哇怎么会这样子，即便你已经非常随遇而安的人，你还是会被吓到那种状况。
我会特别讲说我觉得那不是冲击，是因为我真的内心没有冲击的感觉、嗯、可是我知道大家在问的文化冲击是什么意思，
对，
就是那些比较不同的地方。
对
我来说就是整个文化跟整个思考逻辑其实都很非常不一样。比如说对我来说比较有影响的可能是比如对于死亡的观念，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影响蛮深的、
哦、
就是它并不是一个让我觉得一下子冲击到我的事情，而是我在这边生活的漫长的时光里面，我慢慢的去接触到他们这样子的行为，然后慢慢的被这样子的行为影响到，然后改变我的想法这样子、
嗯、那他们对死亡的看法是怎么样、嗯、
就譬如说我们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其实会台湾人其实蛮避讳谈论死亡的嘛，我觉得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然后小时候我记得就是路过什么如果葬礼的话，其实我就连路过我都会觉得很害怕，
嗯，
然后一般人也不会去讲这种事情。然后比如说葬礼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去，我们只会邀请真的比较亲近的人来参加葬礼，就它是就是一个很避讳很忌讳的事情、啊、
是。
可是我觉得在埃及它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就是埃及人可能日常生活中，因为埃及人口又很多啦，
对、
嗯、
然后非常就是葬礼非常多，因为他们的葬礼是婚礼其实也是，婚丧喜庆都是任何人其实都可以来参加。
嗯哼。
然后对葬礼，甚至葬礼是那种然后他们家族的关系又很紧密，就是整个社会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所以就变成说葬礼的时候各入的远亲远房，就是那个亲戚是远到对我们来说我们已经不算亲戚的亲戚，可是他们算。全部的人都要去参加这个葬礼、
嗯、
所以一个埃及人可能会很常参加葬礼，就变成说 我很常听到我老板就一个礼拜可能参加个两次葬礼，然后已经
比立法委员还要忙的意思。
对，就是我已经觉得一开始就觉得、欸、怎么那么多葬礼，是不是蛮不吉利的，
嗯嗯，
但我后来就发现这是已经变成一个很自然的事情。然后再加上我看到他们的葬礼的模式，
嗯，
非常简单。伊斯兰的葬礼就是人死亡的当天，如果你是早上过世的话，你下午的时候就直接入土了，他也不会做什么大体化妆，没有，他就是尸体洗干净、
嗯、
然后白布裹一裹就直接下土，他也没有棺木，他是一个家族可能会有同样一个共用的墓，然后男生跟女生分开，可是那个墓其实就是一个坑这样子，然后你就把尸体丢下去埋起来，然后万一有没有很多久，又有家族里的人又过世，你就再把那个坑挖开，再埋进去、
欸。那不会看到上一个人吗？
我记得是就是埃及的坑啊，
嗯、
它是直的、
嗯，
就是你可以把人是直直的放下去，然后左边好像左边要对向卖家的方向，我有听说过这个。
左边这个我不是很确定、
欸。心脏要
对
向
對、
就是心脏的手背的那一方。
你说他下葬的时候是站着进去的？
对，
嗯。这我倒不知道，
站着进去、
欸。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个我好像。
而且我很纳闷说，哎、欸，那、啊、如果说他 挖开的时候，哎，挖到，哎，我阿嬷还没有化掉，然后就又新的人下去，这样不是很尴尬吗？
应该要先知道有编号，对啊，
哦、真的会
哦，会啊，会啊，没有啊，就是挖开的时候，你上一个没可能还没化完，他们就没不管啊，就下去、
哦，就照样
放下去，就同一个坑啊，哇、嗯，同一个坑，嗯，其实蛮环保的，嗯。
那他们有红白包吗？
没有，他们婚礼也没有红包，没有红包白包这种东西，嗯、可是就是就不会那种记名收啦，可是就是。自己私底下的亲朋好友会私底下给
哦，
但是伊斯兰的婚礼也是很疯狂的那种，因为 sometimes 我们去埃及住宿的时候，就是只要那一晚有婚礼，
嗯，
就是咚哧哒哧咚哧哒哧，到晚上两三点
一直跳舞，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反正他们对像我们葬礼就是要办蛮久的，对不对？
嗯、
然后大家就是吊唁啊，然后哭啊什么之类的。可是你知道在伊斯兰里面，他们是禁止在人过世的时候大哭吗？
哦，
不能像女白琴那种哭，
嗯，
因为他会觉得这个就是。他就是整个宗教的观念就是在告诉你说人死亡很正常，然后人的一生其实是很短暂的、
嗯、
重要的是你在死亡过后你这一生有没有你做的好事情坏事情会影响你上天堂嘛，
对
不 对？所以重要的是来世，不是来世，就是你的 forever life， 就是你过世之后上审判日过后的那个上天堂之后，那个才是永久的 life。
嗯、
你的人生，人的躯体，这只是短暂的，很短暂的一生。
嗯，
所以他们，所以才会影响到他们整个。我觉得这个有影响到他们的那个耍耍的个性，因为很多事情他们就不会看得那么重，
他们一切都看得很开。
对对对对，不会看得那么严重、啊。
就永久的这个生命来说，我现在只是一个我以这个躯壳只是一个短暂的时间而已。
对
对对对，就算我遇到什么不公不义，那上帝是清明的，他会知道。那我在我的 forever life 会给我补偿，这样子、嗯
哦。最后的最后，我终将有补偿。我现在受一点苦难，
没
关
系
啦。
我是放长远来看。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是有影响到。然后比如说他、嗯，我觉得他那个不让人家笑女白情，我觉得这点超好，因为其实他们更在乎的是活着的人，
嗯、
就你不要因为。死亡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而且呢他死亡之后呢等着他的是那个更好的 better forever life， 所以你不需要这么的伤心，你可以就是在世的人更重要，就是你不要因为这样过度伤心去影响到你的生活，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观念。
嗯，我刚才想说哎、欸、但他们就是心态转变得很快，就是可以、欸、怎么可以马上就是他就不要哭，这样就反而是因为他们的就是他们的那个文化的概念就是这样，所以他根本不会为了这个事情难过，他反而是为他而开心，因为他到更好的地方。
不会，他会难过、嗯、他会难过，他不是说不难过，是会难过。
嗯嗯，
可是他不会难过到，因为人的那个情绪当然是没有办法控制，一定是难过到爆啊。可是他知道说我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哭啊，然后放弃我的人生啊什么之类的。
他不会难过到还要再大花一笔钱再请别人来哭。超级、
欸、不行不行不行。
对啊、
嗯、
对，他
不
会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他就会更知道说我的人生，我活着人生，譬如说还有活着的人要照顾是更重要的。
嗯。
对，但不是说他们不难过，他们会难过啊，
还是会难过，
对啊，只是说他们知道说那个界限在哪里，不会让这件事情真的去影响到后续的生活。
哦、你这做了十年，那你回来台湾已经是完全不一样，因为光去国外做一两年，我都觉得回来台湾已经是差很多了。那你做了十年之后，你回到台湾生活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哦，怎么会这样子？就是哎，我熟悉的地方怎么是这样子想？
嗯、会啊会啊，就是。我本身自己的个性就跟埃及人比较接近的关系，再加上就是在这边生活十年之后，我的思考的逻辑就是已经蛮接近埃及人的，就是很多事情我都是用埃及人的角度去看，就我可以理解很多很多台湾旅客到埃及就会抱怨东抱怨西，
嗯哼，
可是我自己知道它是有背后的一些脉络的，
嗯、uh-huh.。
比如说很多台湾旅客来到埃及，就是就是说埃及骗子很多，有没有？
对。
然后我自己会觉得第一个什么叫做骗，
嗯，
骗是不是就是它是饱含恶意的，然后我已经知道我要给你的东西跟我讲好的不一样，
嗯，
可是我硬叫你吃下去，这个叫骗嘛。
对。
可是其实在埃及呢，这个情况发生有两种原因，第一种它没有话讲，他就真的是骗人。可是这通常都是在观光区还会发生。第二种就是呢， 埃及人自己觉得那个是一样的东西，他并没有觉得那个不一样。嗯，他不是要骗你，是他真心觉得那个没差别。
观点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
或是像你刚才讲的是我是为你好，我觉得这样子更好，这样子。
对，可是台湾人可能就会觉得说你是不是你给我的东西跟我原本讲好的不一样，你骗我。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发现很多旅客会，他只是东西买贵了，比如说纪念品买贵或行程买贵了，他就说他被骗。
啊，他就会觉得说是你带他去买差价大的地方，是不是你有赚回扣？哎。
也不一定会是店家坑他，譬如他自己去，他没有导游，没有自己自助，
啊，对对对，
然后自己逛市集，对对对，这个他也会觉得被骗。可是这就是埃及人做生意的方式，就是买低卖高啊。他觉得我可以用多低的成本进到这个货，然后我可以用多高的价钱卖出去，那都是我的本事。
对，
做生意本来就是买低卖高，嗯，对，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并不是骗人。
自由市场的概念。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它是有一个交易的过程的，就是你会发现那些你说你被骗钱，可是那你当下为什么要付钱？
对，
你当下愿意付钱，因为埃及人不会没有埃及其实治安我觉得很好，不会有偷跟抢跟什么拿刀胁迫，
又不是用抢的，
对，我又不是强迫你要付钱，你可以跟我 bargain 啊，
对对对
对,
對,
對，所以当下你愿意付钱，就表示当下的你是接受这个价格的，
没错。
那可能比如说你结束了回去了，你再做功课发现哎。其实更便宜，你就觉得你被骗了。可是这真的是被骗吗？
哦，嗯，
就可以想一下，
他只是多买了一些经验而已。
还你还是赚了，你还是赚，
对啊，
赚到经验，
你还是赚到经验啦。
所以我真的必须帮埃及人讲一句话，我觉得其实撇除观光区的埃及人，他们其实真的超善良，然后很热心，
嗯。
可是我必须得说，观光区的埃及人的确非常多骗子。可是我真的没话讲。可是我也觉得他们很辛苦，因为。我知道埃及人的生活是真的是每况愈下。
对，那听到这边就想要请 Pony， 你是不是来介绍一下你现在目前身处的开罗这个城市呢？嗯，为什么你觉得他们生活每况愈下？
不只是开罗啊，整个埃及的经济状况都越来越差。
是，
然后我就先光讲，你知道我第一年来埃及的时候，2012年那个时候一美金只能换7.12埃镑。
嗯，
现在一美金可以换到30埃镑，
哦，差那么多，啊，
天
哪，
对对对对对，
跟现在土耳其的状况很像，啊，
对，然后这个30还是这大概半年的时候，从大概16贬到20 24贬到25贬到30，就是一路的很快速的直线的往下。
嗯，
那变成说如果你是普通的埃及，你的收入是埃镑，你的钱就一直在变少，可是薪资并没有涨。
嗯，
然后重点是物价通膨非常非常严重，非常的严重。
通膨加上那个货币贬值，
对对对对，一般的埃及人根本完全吃不消，真的是完全吃不消。所以他们在赚观光客的钱，我不能说他们做的是正确的，可是你站在他们的角度想，就是如果我是他，我的生活是这样子的状况，我可能也会被逼着去必须做这件事情。
嗯，
我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啦。嗯，对，嗯，然后而且他又是刻板印象啦，就跟刚刚那个埃及人对于外国女生的刻板印象，他们对外国人还也有很多刻板印象，那个外国人很有钱，这就是其中一个。
是，
因为埃及人自己生活太苦了，对他们来说出国旅游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嗯，
所以他会觉得游客外国游客可以出国到埃及玩就是很有钱，他们会这样觉得。
嗯，啊，哦，原来。那
对对对对，
你自己觉得开罗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呢？
嗯，非常两极化的城市。
嗯，两极化
就对，就是它可以同时让我觉得非常的安心、温暖跟安全，
对。
可是同时也让我觉得非常的腐败跟，嗯，就是邪恶。
嗯，
然后你可以在开罗看到就是非常非常有钱的生活方式，现在已经根本就跟西方一样了。
对。
嗯，可是你可能开个30分钟的车。或是不用，我跟你讲，也不用开30分钟的车，
在高速公路旁边看起来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没有没有没有，我要讲的是一栋大楼里面，好一点大楼，住在那栋大楼里面的人都是有钱人，他们的生活是金碧辉煌的。
对，
嗯，
大楼楼下的门房可能是住旁边的仓库
啊，
一个区域一个小地方，你就可以看到埃及人的生活是完全分层的，就是贫富差距太大了。
嗯，我会觉得他的确也是开始变到就是 饭店里面是一个世界，饭店外面是另外一个世界。
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跟印度其实是有点相似的感觉。那因为我们在埃及这边，因为我们还是一个旅游节目，所以我们也想要听听你说，就是若以全埃及来看啊，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一定要去看的景点？
我跟你讲，埃及真的太大太大了，埃及有好多东西可以看，然后包山包海，上山下海的。
对，
如果你问我，我个人最喜欢的是沙漠，一定要进去沙漠，而且一定要在里面 camping 一个晚上。我觉得像那种金字塔、神庙，这个都不用说了，那个都是太经典的东西，
对，
必去的地方。
但是你问我说有什么东西来埃及会给你一个更不一样的体验跟感受，我觉得就是去沙漠过夜这样子。
为什么、啊、为什么要在沙漠过夜？
对，第一个你看到尤其是黑白沙漠啊，就是埃及有一个黑白沙漠、它不是像那种一般的黄沉沉的，因为大家想到沙漠脑海中的画面就是黄色的嘛，就是黄色的那种沙，可是埃及黑白沙漠是有不一样的地貌，顾名思义就有黑沙漠跟白沙漠，那是因为底下的岩石的状况、就远古时期的地貌的关系的影响、所以它有一整片白白的感觉，那个沙子本身还是黄色的沙子，可是你底下的地貌是白色的岩石，所以你看过去你整面就是整个眼睛所及的地方基本上是以白色为基底的，然后有很多白色的岩石会可能因为风化的关系会有一些很多很奇怪的形状，比如说有兔子的形状、然后有蘑菇跟鸡的形状，就各种就很像野柳女王头啊，可是那个更壮阔，然后更多奇怪的形状、然后对，那个自然的景观是会让你觉得完全开阔的感觉。
而且因为在台湾很少有沙漠的景色，
对，比较看不到这样子，
比较看不到，所以而且你又可以在里面住一晚，那感觉更不一样。
对，我觉得我都说它是健达出奇丹，因为黑白沙漠它可以看到黑沙漠，可以看到白沙漠，它也有那种黄沉沉的沙漠，它是可以都满足你、
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对对对对，然后除了就是景色真的是辽阔到你应该很少可以在国外看到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景色之外，在沙漠里面 camping，但是我觉得要讲一个就是你要找到对的人带你啦，那感受会不一样、就对，真的真的找到很诚实善良的贝都因人去带你在沙漠 camping 对一个晚上，他用他的行为，因为我觉得我在埃及所接受到的这些资讯这些文化我了解他们的方式、都不是靠他们跟我说，而是我看他们的行为，因为我在这边十年了嘛，时间很长，我可以慢慢去从日常生活中看他们的行为、去了解到这些东西是更深层的，那个是话讲话是没有办法去 cover 的，你从他的贝都因人他怎么样去接待你，然后他跟你的应对的态度，然后他在帮你处理行程，然后帮你准备萤火晚会啊，然后在萤火晚会的时候可能会跟你聊天，告诉你他们真正的生活是怎么样。你去看他的处事的方式，你才会可以了解到真的那边那个部落的人或者真的那个贝都因的人他们的个性是怎么样，然后他们再透过聊天去更深的了解他们的想法或者是那边的状况这样子。
反而就是到了黑白沙漠之后可以看到就是很真实的埃及的原始的原住民，
贝都因人是埃及的原住民，
开罗也可以，贝都因是一个，对对对，可是开罗也可以，可是因为开罗的沙漠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沙漠它什么都没有，它就只有沙漠，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你可以静下来去吸收那个东西的一个地方。可是因为开罗有非常多值得，比如 local 区有老城区，它有非常多很值得也是可以这样子去观察当地人生活当地人习惯的地方，可是因为开罗它是一个大城市，它比较杂，所以你会比较容易被其他东西影响到。我觉得差别在这边。
既然已经说到开罗，你可以推荐一下开罗对你来说有什么私房景点吗？
我自己最喜欢就是老城区，其实是哈利利市集那一带，但是不只是哈利利那一条，而是哈利利再往里面走一点点，旁边走一点点有一条老街叫做 Mu'aid Street，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老的街道，然后两条两侧都是大概14世纪那时候盖的一些建筑，比如清真寺啊，然后有一般人的家庭，然后也有学校这样子，所以那条街非常有味道。可是我其实最喜欢的并不是说这个景点，我喜欢的是 走在那个老城区的区域、嗯、然后去看街道上的人、嗯、然后可能就或者是坐在那边的 local 的咖啡厅，你就坐在那边一个下午、嗯、喝个茶，
就感受那边的 vibe。
对对，我喜欢的是这种感觉，
不同的氛围啦、嗯、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那我要问比较民生的问题、嗯、那你觉得那边吃的怎么样呢？
你说吃吗？
对啊，就是如果我们去那边，那你觉得什么很特色的东西一定要给所有、
哦、埃及东西非常好吃、嗯、我有听说过，就是有很多旅客有人好像觉得埃及东西很难吃、嗯、那我只能说是因为你没有吃到好吃的
东
西、嗯、因为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埃及料理是，我觉得应该阿拉伯料理都差不多是这样子，就是家里煮的跟餐厅卖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同一道菜家里煮的会比餐厅卖的好吃非常多。
对。
然后尤其埃及有几道料理是更是要家常菜才能去煮的好。
是。
比如说有一道料理我非常喜欢叫 mash kurumb。mash 就是蔬菜香饭。那它可以是节瓜香饭，或者是茄子香饭、嗯、或青椒香饭，但是我个人只认证就是高丽菜。
高丽菜香饭。
对，高丽菜叶子去卷饭，就跟葡萄叶卷饭是一样的、啊、它就换成高丽菜、哦、那这道其实是功夫菜，因为它很难做，很费工，它并不是说它原料也不会很贵，因为它并没有用到肉，可是它就是很麻烦，它就是一道真的是功夫菜、嗯、所以一般餐厅很难做的好吃，嗯，基本上很少餐比较少餐厅会卖，因为这个太麻烦了，就是你要一个一个去卷。然后再来就是餐厅有卖的话，因为其实功夫菜嘛，你火候的掌握也很重要，很多餐厅有卖，大部分都是没煮透，不然就煮太烂，
嗯，很难顾到很
因为那个
这样子。
对，就是那个高丽菜叶子其实真的是要蛮看火候的，如果你煮过了它就会整个软起，可是你如果没有 煮熟的话，里面的饭会变得很干，就完全不好吃、哦、所以这道料理真的是一定要在家里才吃到真的好吃的味道，可是你如果吃到你就会觉得也太好吃了吧
好，这样哇，
对，
这样去旅行真的好难吃到，好想吃哦，真是的。
对啊，然后比如说还有鸽子塞饭，这也是埃及蛮特色的料理，这个也算是功夫菜，因为也是要挑餐厅。
等一下，你说是鸽子塞饭？
鸽子塞饭，对，鸽子，对，鸽子
在飞的那个鸽子、
嗯、对对对对对对，但是不是一般的，不是一般的那种路上的那种鸽子啊、嗯、就是他们有分食用的鸽子跟一般的鸽子是不一样，路上的鸽子那种他不会吃、嗯、有一种是特别养来吃的，嗯，
哇，还有可以吃的鸽子啊，嗯，
对对对，特别养来吃的，嗯，
它是整个身体塞饭进去吗？
对对对对对，鸽子的肉其实不多、嗯、所以它这道料理主要是吃里面的饭。
哦，
对，所以做得好的话那个饭就会很香。
他不会做成一个鸽子的造型给你吃吧？
对，他整只就是鸽子啊，然后把头砍掉而已、哦、你就把它想象成小型的鸡啦，
小春鸡、嗯、然后里面都
有塞一些东西、
嗯、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好酷哦。
然后比如说还有一个蛮家常的料理叫做摩罗黑亚，它有点像台中的蚂蚁汤，就是一种植物，然后稠稠的那样子，然后他们会拿来沾饼配着吃，或者是拌饭吃，然后少数人也会直接当汤喝。
它是甜的还是咸的、啊、
咸的咸
的那是吃热的还是冷的？
热的，热的、哦、就像热汤一样、嗯、但是这道料理我觉得有趣的地方，这个也是家里卖的跟餐厅卖的真的也是差蛮多的，嗯哼。然后但我觉得这道料理有一个很有趣的小算习俗吗，就很幽默的习俗、嗯、就是呢，埃及人认为在煮这道料理的时候呢，你要会打嗝打得好，这道料理才煮得好。
打嗝、
就是、
你说在煮的时候打嗝吗？
对，就你在对在煮这道汤的时候你要做这个这个声音、啊、很大声这样子，这个、嗯、这道料理才会好吃
太奇妙了吧。
对，因为其实是因为有应该是因为煮这道料理的时候它有用到那个蒜头爆香嘛、嗯、然后你在油爆香下去的时候、嗯、可能妈妈就会吓到，就这样子，久而久之就传说一定要有这个声音才会煮的好吃。对对对对，
天哪，好好玩哦。那感觉就到当地如果说、嗯欸、我觉得以及更好的要体验美食的方式应该就是你看有没有当地的比如说接待或者是
朋友，
朋友，
对对对，
这样子
一定吃的，关于吃的在埃及一定要有当地人带餐厅你才会真的吃到好吃的东西、
欸、好期待哦。
Honey 你是会煮饭的人吗？
会，但我不煮埃及料理，我都煮台湾料理。
哦、会吃就好了，
对自己
吃
自己就会想要煮一些家乡味啊。就是
对，因为埃及料理就是去埃及妈妈家里吃，可以吃到更好吃的。我干嘛要自己煮的？
哎、欸，那我补问一个问题哦，如果说就是以要搬过去那边住的这种角度来看的话，你会要提醒大家什么事情？
啊，很久很久以前有问我说，想说来埃及找工作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是、嗯、
我的回答就是，第一个就是你已经财富自由了，第二个或你生无可恋，你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其中一个，你就可以来埃及工作生活。
生无可恋，就是你已经不 care 了，有没有都可以这样子。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埃及贫富差距很大嘛，但是那个差别是说。有钱人真的很少，比如说10%的人，就真的是金字塔顶端的那10%的人、嗯、可是他却掌握了整个国家90%的资源，所以绝大多数的人都还是平民百姓、嗯、都还是穷的，所以埃及的薪资非常低，
是
基本薪资就大概3000到5000台币而已一个月、嗯、那、嗯、对，你要怎么来这边工作跟生活，对啊、嗯、那再来就是埃及有一个，就是他们我也不能说陋习，这是他们的习惯啦，就是 wasta 这个东西在埃及非常重要。 wasta 这个意思是中间，就是意思就是说也可以说中介，你的人生你的生活都很需要靠 wasta， 比如说你要进好的学校你要找 wasta， 你要进好找好的工作你要找 wasta， 你要有认识的人你才能找到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
也是有关系就没关系呢。
对对，就是对，完全就是靠关系，在埃及关系非常的重要。所以你一个外国人，你完全谁都不认识来埃及，我觉得是不太可能找到理想的工作的，要么就是薪资很低。那你还不如就是，那就除非你财富自由，你只是想来这边生活，那就可以。对啊，那但是我觉得以退休来讲的话，埃及算蛮适合的，因为埃及的。如果是一般正常的平民百姓的生活的消费的水平，
对，
跟台湾比起来，我们还是会觉得偏便宜。然后呢，因为对对对，然后因为埃及就是你可以怎么讲，就是一个有钱可以使鬼推磨的地方，你可以用钱开启很多通关道路，你可以花一点。对我们来说，并没有那么多的钱，然后享受到还蛮好的生活的。品质这样子、
CP 值很高的、
CP 值很高，
然后以前非常高，现在有越来越不那么高，因为物价真的太疯狂涨太多了，可是如果以我们台湾的标准来看还是稍微偏便宜一点。然后再来就是埃及的生活步调很慢，然后所以你也不会在这边生活，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然后整个社会的容错率很高，所以你也不会觉得很紧张这样子。而且其实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很紧密的，所以人会非常的互助，所以你在埃及其实会让你觉得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地方。我每次这样讲这句话，我都觉得大家一定觉得很诡异，怎么会埃及跟安全感扯不上关系。可是我会讲就是因为埃及人就是互助的那个人际关系网，就反正永远都会有人接着你。真的是这样子。对对对，埃及就是这样子一个地方。
这我觉得这跟他们宗教一定还是有关系的啦。
一定有关联，因为伊斯兰是一个非常讲求群体的一个宗教，他一直在告诉人，人跟人之间就是群体生活是很重要的，要维持这个关系，所以他们家族的关系也才非常紧密，而且家族是非常非常大的家族。我之前那个老板去参加一个人的葬礼，
是
好像是婚礼、然后那个人是亲戚，对他来说是亲戚，可是那个我听到那个亲疏的关系，远近的关系，我就是有点傻眼，因为他说是他妈妈的叔叔的老婆的兄弟的女儿的婚礼，
真的很
太远了吧？
好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嘿，真是吗？因为其实我自己去埃及带团的时候，我都可以感受到，就是当地的地界，因为 埃及带团是除了导游之外，嗯，然后司机，嗯，然后还有一个助理，
哦，还有一个助理，啊，
还有一个助理，嗯，然后但是大家都穿着西装笔挺，然后大家都会叫你 Habibi Habibi
Habibi 什么意思
Habibi 就是你好，我的好朋友，我的好兄弟的意思，啊，然后只要客人要休息的时候，走走走，我们去喝咖啡，嗯，我们去喝点茶，这样子他就
那么亲切，
对我们，嗯，对我们领队都非常的亲切，嗯，然后无论是司机或助理，
他们本身的个性就非常好客，非常好客，
对，对，
然后我而且有些我只想到一个很可爱的小故事，就是我一开始第一年来埃及，嗯，就十年前的时候，有一个中国朋友，就是他也是来埃及读书的。然后呢，他家其实很有钱，所以他就是穿那种刷破的那种很流行，就是破洞的牛仔裤。可是因为他家很有钱，他那件裤子其实是上万块的那一种，嗯。然后他就说，他有一个埃及朋友看到他裤子破这么大的洞，然后一直觉得他家境困苦，然后一直想要帮助他
塞钱，塞钱给他。
对。殊不知他那条裤子就是超会破万的，
我可能是你的年薪，那条裤子可能值你的年薪了。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埃及很可爱。嗯，
好，那 Pony 对你来说，埃及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哇，好难一言以蔽之哦，就是因为它太给我的感受就是太大了。因为可能是因为那时候我来埃及的时候是刚好是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嗯，然后就是又是懵懂无知的时候，可是也是要毕业刚要去接触世界的样貌的时候，嗯，哼，可是我一毕业之后看到的世界样貌不是台湾的世界样貌，而是埃及的世界样貌，然后那个差异蛮大的，嗯，所以它其实影响了我很多，影响了我的价值观，影响了我的思考的模式，我的思维逻辑，嗯，然后在埃及生活的这十年当中，透过就是细水长流的点滴，就是我去看埃及人的生活，我去看埃及人，我去看穆斯林的生活的日常的行为处事，嗯，然后去他们带给我蛮多，就是很多不一样的感受。然后我也看到说，埃及是一个非常两极的地方，嗯，就它同时给我一个很安全，然后很正向，
对，
然后很光明，就是我看到人性本善的地方，嗯，可是它也是同一个地方，也让我看到很人性很非常腐败跟邪恶的地方，嗯，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对比，就是这个才是让我冲击的内心冲击的地方吧，嗯，就是会有一点会去思考人生这样子。
听起来是原本若以在台湾来讲的话，你可能很快进入职场啊，然后就是汲汲营营的工作，嗯，反而因为你在埃及整个世界开阔了，然后文化的不同又让你看到了完全不同的
思维，不同的想法，反而让你就是很能海纳百川那种感觉。
对，它会让我觉得很像就是好像没有什么事情会再吓到我，应该说就是我觉得任何事情发生都有可能，都是合理的，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嗯，然后我也不会觉得说我没看过的事情就是不对，我没看过的事情就是不正常。
嗯，那只是因为
我
还没看
过的事情，我不知道的事情不代表它不存在这样子。然后我也不会再用去我也不会再去就是 judge 任何事情。就我每次，嗯，我现在看到任何事情，我都会觉得它会有这样子的行为模式，它背后一定有我不知道的脉络，一定有我不知道的原因，因为这就是我在埃及所看到的。
嗯，不要那么急着去评断这样子。
对，不急着评断别人，
完全不会觉得就是想要去 judge 任何事情，我觉得那不是我应该，我应该做的事情。
嗯，而且听起来他的人名呢，啊，是非常可爱的。因为我就是想要分享说，我们去带团的时候啊，嗯，就是无论是司机啊，或者是那个就是当地的助理，嗯，然后还有导游，嗯，他其实都对你非常的友善，哦，然后他们都一直叫你 Habi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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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bibi 是什么意思？
Habibi 就是好朋友，好哥们的意思，嗯，就是跟
其实 Habibi 原本的意思是爱人，嗯，是我的爱人，
哦，真的，啊，
哇，那他就是用更亲切的方式叫你，
对，嗯，
对，广泛的已经当成就是朋友了，
对，嗯，然后他就是对你很好，就比如说下团呢，他也会说 coffee coffee， 就是叫我们一起去喝咖啡啊，嗯，或者喝茶啊什么的，他就会带着领队一起出去玩，
真的就是当朋友，
而且不管男生女生哦，嗯，都会，当然女生可能他们会更 更喜欢一些，
更热情一点。
但是男生他们也是会，就是 走啊，一起啊，这样子。
那感觉会就是会让人很开心哎、欸，
非常开心。就我对、嗯、我觉得对埃及人是很棒，
嗯，埃及人真的超级超级善良，然后超级热心。然后我觉得这个他也影响到我，就是。我变得就是很喜欢帮助人、啊、就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让我也是感受蛮深的，就是在埃及你永远都会觉得有人会帮你，就它是一个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会有人接住你的地方，他会给你这样的感觉、嗯、然后埃及人也非常的乐于去帮助别人，然后如果比如说你在路上遇到有人说因为 像台湾不是有那种会在路上还跟你说什么他没有钱搭车、
对，
我在台湾就有遇过，
是，
然后我就是毫不犹豫的，我就是想给他、嗯、因为我就觉得他讲的有可能，我不会去，我要给，当我决定要给他，我就不会再去想说他是我是不
是, 他是不
是
要骗你，
因为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就真的在公车站遇到一个阿伯、嗯、他就说他需要200块钱搭车、嗯、然后我就想给他，可是我朋友在我旁台湾朋友在我旁边，他
就拉住你
脸一直觉得很便秘，然后他就我给完之后他就觉得他就问我说我为什么要给，他觉得他一定是骗人，可是我就不会去想这件事情，我会这样想是因为我在埃及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埃及人也都帮我，
是、
哦、然后我也看到埃及人，如果埃及路上有人跟要钱什么之类的，其实埃及人只要看到他如果是比如年纪比较大的什么之类的，他们都真的都会给，
对、
嗯、我觉得是不是跟他们宗教教有关系，
跟宗教是真的有非常大的关系，
对对对对 对, 对、嗯，然后还有一次就是我印象蛮深刻，就有一次我回到台湾的时候呢，然后我上了台北，那时候我忘记为什么我那时候还没有把那个网络处理好，就我身上是没有网络的，
是、
嗯、然后我又没有先把就是我要跟朋友约的地方的那个 location 存起来，等于、嗯、我到了台北车站之后我是有点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我要去哪里的、嗯、然后那时候我就找到路人，我就问他说可不可以请他分享热点给我，我只要连一下网络给我三秒钟，我把那个 location 存起来我就可以知道我要去哪里、嗯、我只要看一下我要去哪里这样子、嗯，然后他给我的感觉，他最后有分享给我，我很谢谢他，可是你可以感觉到那整个沟通的过程他是有一点会疑虑，会觉得我是不是想要
防备心很重，
我是不是
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可是我在埃及是从来没有有这样子的感受，嗯，就是埃及人给人感觉如果有人要帮忙他要帮他就是毫不怀疑的帮，
嗯，全然的信任，
对，
完全的信任、啊、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嗯，哇，真的是民族性完全不同，
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也是影响到我很深，就是我现在会觉得就是会真的是会蛮乐于助人的，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带给我的感受是很快乐的，
嗯，而且我觉得这样想起来是其实你到埃及去生活，然后就是应该说读书之后开始在埃及生活，这些对你来讲都是非常正向而且是非常有帮助，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嗯好啊，那我们今天聊了那么多，虽然说我们都有带到一些，但其实很多东西呢我们只是轻描淡写的带过、嗯、其实还有很多故事就是值得大家真的到了埃及之后呢、嗯、我们再去慢慢体会，
对，
那对于我们有想要去埃及有旅游需求的朋友们，那他怎么找到你呢？
可以到那个 Facebook 搜寻赫鲁斯之眼，或是到 Instagram 搜寻 Carol Honey 都可以找到我。
嗯 ，Carol
Honey，Carol Honey、嗯、
太好了！就是无论是个人的自由行、嗯，或者是说你想要小朋友，就是小团体去的话，那 Pony 都可以帮你做安排。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整个埃及的行程，就不管是司机、导游、住宿、交通，任何我们都可以帮忙安排跟待定，
而且行程也可以量身定做，
行程可以，行程可以，对对，客制化行程，我们本来主力就是在做客制化行程、
嗯、啊，超棒的、嗯、
吃力不讨好的
真的是吃力不讨好，因为老实讲，因为如果透过台湾的旅行社然后再去找你们的话就是又再赚一手的意思所以可以直接去找他们就好了， 对
但是我还是必须要说啊，就是透过台湾的旅行社并没有不好，它有它的优点在，就是我觉得要看旅客本身的旅游的习惯跟你的个性、嗯、你有没有可以你能不能自己做半自助，有些人他是没办法的，他遇到突发状况他没有办法应对的，他必须要有一个领队的、嗯、那种人真的就是比较适合跟团，所以半自助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
没错，
我不希望就是我不是想要推给每一个人，我只想希望就是推给适合的人而已，
嗯，
对，所以旅行社还是有它的优势在，嗯，没有优缺点，
本来就没有任何一个就是最好的，最好的
只有最适合你的，
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嗯，
没错，
对。
好啊，那我会把那个 Pony 他荷鲁斯之眼的那个Facebook 粉丝团还有 IG 的连结放在我们节目资讯栏，
没错。
那今天非常谢谢 Pony 陪我们录音，
感谢你，
谢
谢你的分享，
邀请，
让我们就是了解了，就是先一浅浅的知道埃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对。
但如果你想要更深入知道的话，就建议你真的去埃及走一走，看看金字塔，看看神殿，或者是在尼罗河上住个几晚，也都是非常棒的事。
我是先去看看 Pony 他们的粉砖。
哎呀，
啊，对，我真的很不好意思，今天都讲得很浅层、很表面。
不会不会，因为
非常多
东西真的太多了，
就是不管是对古迹历史，或者是人文啊，伊斯兰文化这些都有非常多非常多东西，可以很多脉络都可以去分享。但是时间不够，就真的像宝宝跟 Evan 讲的，就是等大家自己来埃及探索。
对，期待大家真的踏上埃及的土地，好好享受这个就是非常重大的就古文明的冲击。
对，好
了，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咯，谢谢 Pony，
谢谢 Pony，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想知道这集更多的相关内容吗？补充资料我们会放在毛很多旅行社的 Facebook 和 IG， 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五星留言，我们会定期在节目中回复你哦。
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用赞助给我们一个大大的鼓励，帮助我们制作更多更棒更有趣的内容哦。
那我们下集再见啦，
拜拜。